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跟我们的宣教业有关。今天要讲的信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那这段的经文。那如果没有，你就跟我请你来看我在 PowerPoint 上打的这些经文。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今天有许多人以为做基督徒以做基督徒自居，以为反正信了主就能够上天堂就够了。存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这样的信仰就是把人生的焦点把它放在等死的这件事上，等候死了一定会上天堂。也有的基督徒还天真的认为，趁着上天堂以前在地上尽情享乐，要不然在天上就没得玩了。有的还自认为很谦虚，上了天堂就不在乎座位，只要找到角落席地而坐就可以了，就满足了。那么我要请问，天堂有角落吗？可笑的是，还有人认为在天堂里面能够有扫地的职位就不错了。那我要请问，天堂里需要用扫地吗？还有人扫地的工作吗？如果天上还需要人为工作而烦恼的话呢，我劝你不要上天堂了。基督徒的蒙恩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多好，而是神的救恩在基督里白白的已经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是白白的得来，也因此要白白的舍弃给人。来自天上的福音既然是好消息，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分享出去，把这种的福音分享的行动就是宣教的行动。当今世界面临疫情，却是凸显了传福音的迫切性。疫情在人看来是一个咒诅的一个记号， 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说，疫情就是传福音的记号，因此我们应该要把握机会。这个星期我有机会看了我当年父母亲来到巴城看望我们的时候我所录的一些短片。我在录影的里面我问了许多他们牧会50年来的甘苦谈，谈了很多，我很感动。最后他鼓励我说，既然神呼召你到许多族群融合的美国，那你就应该尽力向不同族群的人传福音。他一生83岁，20岁开始传道，把整整的60年时光用在开始的开拓教会，以至于牧养了7间的教会，走遍了台湾一山下的布农族部落。直到80岁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站不起来为止，他一生尽力为主摆上，是我今天服侍的一个影响力，也是一个楷模。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谈到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这是一间保罗亲自设立的教会，但是不久呢，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有问题，而且喜欢同工之间彼此内斗，为了恩赐高起恩赐，许多不成熟的表现，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对外传福音，也当然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跟感染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说明了自己有使徒的职分跟传福音的使命，他盼望能够激励大家一起来传福音。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从就是虽然几段那个几处的经文，但是这里面出现了福音，我特别用那个蓝色字哈，那把它标明出来哈，就有7次，强调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跟使命。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要我们做基督徒的要传福音？他是有理由的。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几个信息要让我们来思想。第一个，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上帝心意中所定的意念。上帝是永远的神，是那一位超越历史、创造时间也创造空间的那一位神，在他的旨意中所命定的、所筹算的，都是跟人有关，也跟永恒有关。上帝的旨意并不需要跟人商量，他所做的也不需要靠人跟他合作才能够完成，而是就像中国皇帝所颁的圣旨一样，一颁布下来不能违抗，不能更改，唯命是从。照着圣经的教导，任何一个有永生的人就应该把上帝的旨意彰显出来。我们传的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教会，我不是因为团契，也不是因为牧师，更不是因为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传福音是为什么？是因为是上帝的旨意。第二，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传福音是基督的大使命。我们的主总司令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之后，就亲自颁布了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时候的使徒彼得率先打破了那个犹太人的成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而在耶路撒冷教会被显为教会执事的腓力，是先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城的人，在那里带领许多的人，外邦人归向主，圣灵又感动他，把他带到旷野，跟一位从非洲来的太监的官员传福音给他，而且为他施洗，当然也因着他把福音带到非洲。之后的使徒保罗，他在地中海因着神的感动跟呼召还有差遣，在那里做了旅行的布道，三次的布道，将福音的种子撒在地中海沿岸的许许多多的城市，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神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后来福音继续从地中海沿岸传到了欧亚，包括非洲大陆，以至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教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托付。想想看，把责任交给我们的竟然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拯救者，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见这个责任是何等的尊贵，而且是神圣的。难怪保罗他自己这样说，我若甘心做传道，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意思说他不能不做。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托付里面产生一个元素的一个责任感。我们当以这样的福音为荣，并且甘心乐意的与神同工，因为我们是参与了神永恒性的工程。这是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要遵守。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第三个，是因为传福音是基督的爱的激励。保罗很清楚讲到，原来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还见证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从逼迫基督徒，到后来成为为基督而殉道，在他服侍的道路中遇到过各样的危险，他经历过江河、盗贼、假弟兄、陆地、海洋、犹太人、外邦人，甚至赤身肉体被羞辱、痛苦、寒冷、被鞭打、遭患难、遭逼迫，但是他仍然积极的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为主大发热心？难道他是犯了神经病吗？他为什么那么癫狂？难道他的学问用错地方了吗？是什么使他甘心为主献上生命？他自己做的见证是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保罗因为被神爱的呼召而感动，就对自己的同胞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认同感。为了同胞的需要，所以他甘心的在犹太人中间做犹太人，甘心的在外邦人中间做外邦人，就是希律人，在律法人的中间就服在律法之下，在没有律法的人中间认同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 保罗为什么会愿意牺牲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是因为他要让自己的同胞所接触的世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他的认同不是妥协，而是为了要愿意分享主的道。保罗跟世人认同的，跟世人认同的至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总要救一些人，就是尽力救回一些人。弟兄姐妹，今天你能够感受到神爱你的激励吗？你如果经历到被神的爱所拥抱，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爱所触动，你就应该会想到我怎么样来回报他，回应他的爱，所以你就会因此甘心乐意地传基督的福音。很遗憾的是，今天有的基督徒为了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自命清高，脱离人群，孤立自己，以至于他没有基督徒的朋友，很奇怪。在做基督徒之前，很多朋友，结果一信主了以后，朋友就少了。为什么？因为你只限在你的基督徒中间的朋友那里生活，你只在团契的那一个圈子里面生活，所以有的甚至你信主了以后，跟没有信主的家人自动划分界限。那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呢？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意思他降世为人，直接进入到人群中间，他不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群。他不是只到基督徒的教会或者是圣洁的团契里。我们要学像使徒的保罗，进入周围的人群，把握时机，在他们的中间领人归主。认同感不是跟世人一同犯罪同流合污，而是认同他们是跟我们一样需要救恩的人。那第四个呢，我们讲到传福音是我们对主恩的亏欠感。基督徒是天地之间最懂得灵魂亏欠感跟永恒的亏欠感的人。今天有许多人在亏欠的当中却不敢承认，以至于永远不可能成为属灵的完全人。什么叫做属灵的完全人？就是永远感到自己不完全，因为在他内心有敏锐的属灵的亏欠感。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基督徒在世上有三种要还清的债。第一种债，就对个人来说，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的那个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因为罪对上帝亏欠了荣耀的债，所以我们一定要还清。我们是从他那里被造，那现在人自己犯罪，我们亏欠了他当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现在要还他。那是透过什么？我们先洗净我们的罪，否则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要求神的怜悯跟赦免，他已经怜悯了我们。圣经也讲了说，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所以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赦免，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否则我们永远亏欠上帝的荣耀。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对别人来说，我们亏欠了相爱的债，彼此相爱的债。保罗自己讲了说，凡事不可 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这个是第二个亏欠，是为了解决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问题。你要知道，恨不能够以恨来解除恨，只有爱呢，也只有能够以爱来唤起。我们必须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其实从个人到社会，不论是在文化上、政治上，甚至外交上跟国际之间，都是围绕在爱跟恨之间的路上摇摆。相爱的债是我们在人间的亏欠。我们若不能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就不能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相爱的债。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世人的一个债，我们亏欠了福音的债。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应该当知道，唯有靠主的恩典跟真理跟圣灵，才能够真正的还债。这三种债：亏欠神，亏欠弟兄姐妹，然后亏欠传福音的债。所以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一定要依靠神来还债。今天就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早就已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还了亏欠上帝荣耀的债，而且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将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然能够还彼此相爱的罪跟还福音的债，使众人能够跟我们一同领受赦罪的平安跟得救的平安。今天教会没有传福音的负担，正是因为教会没有意识到对神的恩典有一种亏欠感。教会之所以没有属灵的亏欠感，为什么？是因为没有看到神所看到的，因为我们没有关心到神所关心的，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神所迫切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对神的爱盲目，要不然就是对神的救恩早就忘记了，难怪会对周围人的灵魂无动于衷。要传福音更不用说了，保罗他自己讲，聪明人我欠他们的债，愚拙的人我也欠他们的债，野蛮民族我也欠他们的债，外邦人希利尼人我也欠他们的债。他有一种使命的亏欠感，这个是他传福音的动力。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欠债感呢？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种亏欠神恩的感觉。遇见一位知识分子，我们感觉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遇见一个贫穷的人，没有受过教育很高的人，我们欠他们神恩的那个福音的债。不论是你所看到社会中的顶层跟中层下层的人，想到他们就欠他们福音的债。有福音的欠债感，就会有负担传福音。我在上个礼拜，我在上一次的时候讲到那个我们的林伯伯啊，那个他在世上的时候跟那个林伯母，他们不管到什么，我曾经讲过他的见证，只要他们一上街买菜，袋子里面一定装福音单张。那因为林伯伯他知道林伯母的英文比那个林伯伯的好，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讲，所以叫林伯伯先走到林伯母先走到前面，跟别人讲说 Are you Chinese? 然后对方说你是中国人，但是 Yes, 很高兴把福音给他。 如果不是听不懂的话，那个如果不是摇摇头，那就另外就给他一个英文的讲那个福音单章。我有一次，因为我很多次去拜访过他，那我也认识他很多，我也了解他的，那我听过他的见证，那我也了解他，也有他的个性啊。那我们有时候有些在看法上，我们也都一起讨论，有冲突的时候，但是我们都一起祷告。但是我重要的看见是什么？他常能跟我讲说，我只要我还活着，我要多传福音。因为说什么呢？他以前荒废了很多的时光。他实际上年轻的时候被神呼召，那后来他有一阵子在香港也是为了生活。那但是他觉得说，还是亏欠了很多神的债，所以他能够走，能够行动，我要还福音的债。这就是对福音有一种福音的欠债感，有福音的欠债感就会有传福音的动力。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那样的一个敏锐。最后，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为了等候基督的再来。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使万民都听到福音，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迎接主的再来？用怎么样的手，用怎么样的心情来迎接他呢？圣经讲的是用圣洁的手，圣经讲的是用清洁的心来迎接基督的到来。保罗自己讲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已深，表明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败坏。你看看今天的整个世界，不是越来越败坏吗？白昼将近，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看了世界的整个乱象，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在门口了。耶稣他自己也说，我们应当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圣经几乎没有提到上帝使用人的资格，但是有一个经文非常的清楚，他说除非有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自己讲，就保罗他自己讲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要顺服圣灵，透过圣灵的引导，活出圣洁的生活，也透过圣灵的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今天早上主日学，我已经上到第十二课，那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本书的最后一堂。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很容易的，但是也不是不能做，除非你依靠神。因为谈到圣灵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从圣灵而生，就要照圣灵而行事。所以结出来的果子也不能靠人，也必须要靠圣灵。只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同那个充满跟引导，才有可能使人结出那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在基督里，也就像保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他特别讲到说，藏在基督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是为了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仅能够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要扎根，而且以真理为基础，我们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他自己说，你们 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的人？你希望在天堂里面有很多人握过你的手，说感谢你啊，你把福音传给我，让我得救了。希望在那一天，我们不希望有出现这样的那个一幕，从地狱的硫磺火湖中间，有人在那一直在那边喊叫着你的名字，而且抱怨你，说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我？我是你的爸爸，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或者是那边有个声音，从地狱那边的声音告诉你说，我跟你结婚30年了，你怎么没有耐心地吸引我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或者是有一个声音都对你，等于是控告你说，我跟你同事那么久了，我竟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传福音给我？我不晓得当你听到这样控告声，你会怎么回应？保罗他自己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的心志，也是保罗的人生观。我们当以保罗为榜样，不忘记福音的大使命，随时随地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不是宣教士跟牧师的一个专利。我上个礼拜前我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宣教士，至少我们可以做宣教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传道的人。你不能做全职的传道师或牧师，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就是分享主基督道的人。传福音也不是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的一个特权，蒙恩得救都有传福音的机会。今年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我们从第一个礼拜到今天的第四个礼拜，下个礼拜还有最后一次，就是第五个礼拜。我希望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有关宣道的信息，不是成为一个理论，更多的了解什么叫做宣教，但是没有行动。我已经跟唐牧师已经交通好了，我们的行动的那个宣教的行动，希望在最后一个礼拜，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传福音的行动，就是我们要号召有传福音负担的人，那天下午，下个礼拜下午2点，我们在教会集合。我们已经跟其他教会，有菲律宾教会、韩国教会、还西班牙教会，会到我们的教会来一起祷告，以后我们就分批来传福音的单张。那我刚才忘了带那个唐牧师已经装在那个袋子里面了。我们已经跟那个宣教机构已经要了好几千份了，那就是传福音的一个袋子，叫福音袋，里面有一个小的 CD。 那个上个礼拜他已经讲过，这 CD 里面有你一放你对有关耶稣传跟耶稣的宣教的活生生的故事，然后在那里面读中英文那个好几种语言，然后你可以放我们教会的我们的资料，还有一个福音的单张，中文的都有，都已经包装好了，小袋子很简单。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人跟他讲话没有关系，你可以放在家的门口，放在那个里面可以吊着，因为那个小袋子已经装好了一个洞口，那放在你打开那个门的时候可以吊在那里。那我们有个福音的机构，上个礼拜唐牧师已经介绍，我们希望整个在这个地区，不是只有我们地区，整个美国 都一起在圣诞节之前把那个福音，哦，这个已经来了，那谢谢你。我们在这个袋子里面，这个袋子是这样子哈，一个洞口，那在这里你可以放在那个家人家的那个门口那边，把它放在那边就好了。你就说你心里就说愿神祝福你。当然，如果看到人，当然你要跟他说 hello， 你要跟他说我是某某某，那那个我今天有个好消息给你，我把这给你。没有时间跟他谈，就把这留下来。这个里面呢有这个。啊，耶稣传的这个影带，这个里面有好几种世界的语言哈，都可以用，而且免费的放在那里。那这个地方也有那个很多的那个宣教的故事在里头，然后也有中文的福音单章，也介绍我们的教会盖教会每个章。然后呢，那个里面啊，还有很简单的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教会有中文的，那西班牙有西班牙文的。那然后我们韩国有韩国文的，我已经看过他们的啊，先那个先那个教会的介绍，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在下个礼拜发给大家。如果你不能来的话，鼓励团契啊，你们自己决定那个时间啊，你们可以啊认定哪一个地区是你们划分啊，就是那个地区是你们传福音带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只是我们教会，好几个教会不同的时间，那说不定可能你在你的家里，可能人家已经把它放在你的家的门口，那个说不定。所以我们为这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光讲宣教的理念，我们乃是宣教的行动。上个月的时候我参加了那个 Living Hope Global 那个 Ministry，那因为认识他们，所以跟他们认识了将近三年，所以跟他们同工一直到现在。那上个月，那虽然疫情是冲击了整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福音队有人到那边去，有几个青少年参加了。那所以他们到了洪都拉斯，是最贫穷的地方。那在那里，我们这次选定了印第安啊部落，而且也去拜访了那个监狱啊，在工作。那所以在那里不仅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参加的青少年跟啊这些参加团队的人，生命也被很大的翻转跟改变。我现在请来播放，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灯可以关掉。 全球希望施工，那就是到我们去年没有办法去，实际上我们去年准备要去的，但是因为疫情，那今年也比较难，但是感谢神，他们已经有第一队在七月、八月，然后在十二月的时候还有一次还要再去，那我们教会还是没有办法报名参加。那这次呢，准备在那里呢有一个足球施工，因为你知道中南美洲喜欢踢足球啊，很多年轻人没有事做，那很多年轻人就会在外面逍遥法外。那平均女孩子十四岁就怀孕了，那整个部落里面很少看到男人了，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我们的那个儿童夏令圣经班，然后呢那是给儿童的，然后给青少年呢就是足球事工，让他们的精力把它放在那个足球，然后透过足球事工把他们连接召集在一起，然后呢就给他们传福音。那还有监狱的事工也还有的，那感谢神，我们教会也继续的支持。那所以那明年如果神许可，我希望能够还再带一个团队哈去啊，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参加，我们一起来。实际上传福音有很多方式可以传的，我们不仅可以参加本地外地都有，要不然我们也可以用文字用福音单张给人，或者是用电话打电话邀请朋友，或者是让他们跟他们谈谈福音，如果他们有需要，或者是他们需要帮忙，或者是直接面谈来关心他们。那或者是我们教会特别聚会的时候，先邀请他们认识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让他们认识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切所行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总要救一些人，总要救回一些人，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我们被神蒙召的一个目的。我们愿神来赐福那个 Living Hope 还有教会所支持的宣教机构还有宣教士。那下个礼拜呢，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章。我们教会的明年的预算呢也是6万块钱，所以大家有感动，在你们的周报上还可以做回应哈，那一起来回应神的事工。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来站起来，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哈，我们来唱传给人啊，请大家起立。 向世人传扬。感谢神，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人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好，我们请大家起仍然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弟兄姐妹，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荣耀尊贵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一起来这边做个线上的敬拜，那我也很特别谢欢迎在线下的、在网上和电视机里面崇拜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你们。虽然看不到你们，那愿神赐福你们。我们凭信心来看你们哈，那神知道你们爱主的心。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中间有没有新的朋友？我知道我们有朋友来，那有没有新的朋友？首先介绍。Oh yes, 请啊，请那个，等一下哈，等一下，我把那个麦克风给你好吗？啊，
很高兴介绍我们从 New York 来的老朋友 Vincent 跟 Christina 冯，他们是我们青年团契的团友。
青年团契的朋友啊，
现在。他们已经老公公老婆婆了，是真的 是真的老朋友。
哇，这里 要介绍一下大名啊。
你说的国语啊。
哎呀，我们感谢神啊，在主里面啊，不但是几十年了、啊，而且我们是到永生都是弟兄姐妹啊。
阿门。
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在主里面问候你们啊，主内的兄弟姐妹，愿神祝福你们。我们是从纽约的长岛宣道回来的。
OK，
谢谢牧师今天的教导，
感谢神，感谢神。那我们谢谢当年的青少年团契，现在还是一样的团契啊！啊，感谢神，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在这里我们那个朋友之前，我们Wayne 介绍你的朋友好吗？呀 ，Wayne，Yes， 啊，那个麦克风给他好吗？啊。
Hi everybody, I'm Wayne. I've been here before, but this is me returning. This is my fiance, Michelle Tran, and she lives in... She is visiting from Northern Virginia.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很高兴那个谭春梅的那个先生好，那么我欢迎你啊，那个唐师傅，我欢迎你。我们还有一个老朋友，给你们 big surprise 的老朋友哈，介绍一下好不好？那个老朋友，我们进来，你自己介绍好了。我们的老朋友，你们大概知道是哪一个谁老朋友吗？站起来哈，你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沈坤如，我方。 很高兴又回到教会跟大家在线下聚会，愿神继续赐福大家，很高兴看到各位。
好，你好。那感谢神呢，看到神坤罗，刚才以为是哪一个青少年跑进来的哈，那个很年轻哈，所以感谢神哈，王芳，谢谢你们，来，愿神赐福你们。好，把时间交给今天指示报告，好，那先那个先到的那个同工报告。